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礼拜五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34首。这位唱赞美诗134首。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在星期五的晚上在会堂里头一起聚聚来查考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1:42。约翰福音41:42，新约145面。约翰福音11:42，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是主耶稣向天上的真神祷告的一段祈求。42节这边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一段来互相作为分享跟学习哈。刚好今天是4天连假的开始哈。那我常常想哈，我们能够来安静的来到会堂， 来一起聚集查考神的话，就像这边主耶稣向天父祷告一样，他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那祷告的必要的条件是能够安静聚焦专心谦卑顺服的向天上的真神祈求。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在世间的时候，他本着带着肉身本着人子的身份向神这样祷告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想祷告是我们的日常。真正的基督徒每天必定少不了有几次的祷告，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祷告是不是能够像主耶稣这样的非常的自信的这样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这一段是主耶稣在整个祷告里头的一句话，这是描写在拉撒路去世之后复活之前，那么他的两位姐妹就差人去找主耶稣。那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他的坟墓前面，那当然玛利亚是两位姐妹，从圣经的描述里头我们了解到这是非常有信心的一对姐妹，拉撒路的姐妹。但是人总有软弱了，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到第四十节的描述，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到人带着肉体，即便再有信心，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那当然难免信心会有所动摇。他眼看的是拉撒路过世了，这从人的理智来看这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回转的啦，所以即便他们在拉撒路去世之后的四天，那带主耶稣来到这个坟前，他们心里有一些动摇，他们这样跟主耶稣说了，说主啊，他现在必是错了，发错了。从这句话就可以等着清楚了解到，他们认为拉撒路已经真正的死掉，那是没错了，他当然就是从肉体上来讲他是去世的，但是从理智来讲，理智上来讲，他们也觉得这尸体一定发错了，经过四天啊。所以虽然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在主耶稣祷告之前，他们的信心是这样的一个有一点动摇了，那我看41、42节这里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这是主耶稣对天父的祷告。我们来看41节，41节这边说，他们就把石头挪开，因为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里非常肯定的向天父祷告，他说你已经听我。我想我们有几个人能够这样的笃定的这样的跟神讲，我跟你祷告你必定听我。当然我刚刚讲在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祷告是不可或缺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工作了。那当然祷告的目的是要向神祈求，向神诉说，把我们内心或者所想望的能够告诉神，能够达到神那边。更重要的是 要神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祈求，把我们的盼望跟希望能够听进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最重要了哈。但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这样的肯定，很笃定的说，你已经听我？他跟神祈求，那当然就是祈求拉撒路能够复活。信心是在没有看见之前才是真正的信心啊，信心是建立在你对一件事物还没有实现，还没有看到的时候，那才叫做信心。在拉撒路还没有复活之前，主耶稣这样向天父祷告说，你已经听我。那从这一句话来看，就非常的清楚了解到主耶稣很肯定的，拉撒路必定会复活了。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回过头来看十一章，我们看第四节好了，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信耶稣的目的是要得福气的哈。信耶稣的目的是将来灵命得到神的接纳，在永恒的国度里头，在乐园里头享永恒的福气。那在今生能够得到平安，得到福气。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就说，就是听见这个拉撒路生病了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在提醒我们，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人生在世难免有挫折，有患难，有苦难，有病痛，那不如意是十常八九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拉撒路生病，但是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一般的人来想，一个人生病怎么会是让神得荣耀呢？好，所以说下面说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可见得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患难病痛不全然是负面的啦。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一直对照四十二节以后，那经过主耶稣的祷告之后，他就复活了。那果不其然，就像这里所讲的，乃是为神的荣耀。那马可福音那边告诉我们，那我们传福音必定常常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了，那目的是要人能够接受这一份福音。那这里同样的道理，在拉撒路生病甚至于过世之后，一般来看，从常理来看，这是一个灾难，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因着这样让神得到荣耀。那我们来看四十四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在叙述经过主耶稣的祷告之后，他叫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就复活。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经过主耶稣的祷告之后，确实神听到他的祷告，所以主耶稣才会很肯定的说，你已经听我，而且你常常听我。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嘛，祷告是不是能够达到神的垂听了？ 我想这里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来看十二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神的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荣耀你的名，神本身的创造借着所有的创造来荣耀他的名。接着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神讲的。所有的创造包括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因为了要荣耀神而存在，而被造，而被创造，被设立的。所以主耶稣的祈求祷告能够达到神的肯定跟接纳跟垂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够荣耀神。因为一开始主耶稣就讲了，拉撒路的生病，拉撒路的过世，乃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的一个事件。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规划当中，在神的经纶当中，离不开神的荣耀神这个主轴里面。所以这里说，所有他在前面这样说，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任何时间点，任何机会点，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的。好，所以我们的祷告最主要会不会被神所接纳，很简单的从这一件事情，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荣耀神，这是神会不会垂听的一个非常的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里说，借着任何的神的作为都是为了荣耀他。那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新约一百六十三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我而活，他是爱我，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的一段话了，他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保罗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常常会效法的一个圣徒。这里讲说，我现在活着，虽然活着，肉身活着，但是不再是以前的我，是因为神在我里面让我活着。这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在灵里跟神的祷告，所以必须要借着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言语去跟神诉求、跟神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垂听了。所以保罗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基督的灵在我里面，我这是一个属灵的人。那因为我既然是属灵的人，我来向属灵的神来祷告，那当然他会垂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 新约230面，哥林多前书2:11，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祷告是借着圣灵的祷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我们本不知要怎么祷告，因为我们透过圣灵的祷告才能够真正达到神的耳朵。所以这里说，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显然的，我们要跟神祷告，跟神祈求，希望我们的祈求能够达到神那边去。那很必要的一个要件就是说，我们要在圣灵里头祷告，借着圣灵来祷告。主耶稣他举目望天，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可让我们看出他是望着天啊，这一个象征也是一个他的真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一方面他成为人子来个世界，但是他的心还是在天上，还是在知道神的灵在他里头，就如同保罗讲的一样，神的灵在我里面，那我就是属灵的人。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7，希伯来书10:7，新约321面，希伯来书10:7。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祷告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人有很多的希望跟欲望跟期望啊，但是这里点出了一个祷告的一个方向。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神有神的旨意，就像刚刚一开头讲拉撒路生病过世，这也是神的旨意啦。神有他既定的工作跟经纶，难免人有人的欲望跟期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按着神的旨意去祈求，这是一个如同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他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开始讲拉撒路的生病过世以至于过世，这是一件要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荣耀神，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就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那当然这样的祷告当然可以达到神那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42，路加福音22:42，117面，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刚刚希伯来书那边说按照神的旨意行，我们所有的作为包括最重要的祷告 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若愿意就把杯子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所有的作为跟行为一定有它的目的性的，一定有它的主要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这里就说，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要让神的意思能够达成。哦，刚刚想说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但是做了之后就能够完成神的目的，完成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就神的意思了。所以我想这是祈求一个之所以有果效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就像我们在从事商业的行为一样，当然在一个产品出来之前，那我们总会去分析，去判断整个市场的客户的需求，那才会去从事这个产品的生产跟制造。这是一般的商业行为，同样的逻辑跟道理。那所以在属灵上面的追求也一样啊。那当然我们要去了解神真正的喜好好恶，也就是简单来讲要揣摩我们的主他的喜好，他的希望，他的旨意在哪里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新约三百四十八面，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最重要下面这一段，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客户的希望的爱好是怎么样，那我们当然要为了这个生意的完成，那我们必须要异地而处，设身处地，在客人的立场去想象客人的需求是什么。那这里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更是应该这样的。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如何了。那当然这前面是说神就是爱，从爱的角度来看，意思是说我们互相之间如果有爱在里头，那神就在我们里面。那最后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也就如何了。这是指在爱心方面来讲的，那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全能，那不可能。这重点是在说我们在神的爱心里头，弟兄姐妹就会像神一样互相之间有爱心，就像神的人一样，就充满互相之间有爱心在里头。所以说因为他如神如何爱我们，那我们在世界上也会如何的互相的爱。我们追求的这一份信仰，其实是一份利己又是利他利神的一个信仰。所以这里说因为他如何，神如何，神怎么样爱我们，那因为我们有内心有神的爱在里头，那同样的我们就如同神一样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当然最主要是因为神在我们里头，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会立即在这个爱心里头来对神做祈求，如同刚刚主耶稣本着爱心为拉撒路向神祈求一样。 啊，所以重点是说，除了能够荣耀神以外，除了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刚刚讲的信仰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也是利神的。利神是荣耀神，利他是互这边讲的互相在神的爱里头。所以基督教这个团体如果把这个爱抽离以后，就跟一般世俗的在世界上的一些社团团体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如果缺少了包容跟爱在里面，就跟一般的社团没有多大的差别了。所以最主要是说有神的爱在里面，他说因为他如何，因为神如何爱我们，那我们在世界上也当如何的互相相爱，也当来本着神的爱我们也来爱神。所以一个家庭最主要的是跟一般外面的团体最主要的不一样，就是里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爱在里面。即便一个出去外面浪荡有一些时常犯错的一些小孩，等到他回到家里之后，我想马上父母亲就像圣经在接纳那个 浪子回头那个故事一样，因为这个爱家庭就如同教会一样，主要它是跟其他的团体不一样的重点是有爱在里面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里特别点出祷告的一个核心，如何祷告，如何祈求。他说我刚刚讲的，我们除了能荣耀神，那当然也就是说能够为了神的荣耀来祈求，那另外一个这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神是至高的神，是神圣无瑕的神，那人是充满了缺陷跟不足了，跟软弱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祈求向神来诉说？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比如说在现今的世界上，我们去随便找一个人要求需求要求什么事情，或是请他帮忙什么事情，那一定心内心非常的忐忑了，因为毫没有原因毫没有理由我们要去找一个不太相干的人来做一些帮助，那当然会心里会有惧怕。那这里说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神是至高的神，那我们能够无惧的没有惧怕的向他祈求，那重点是说照他的旨意来祈求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我们用本于这个宗旨去祈求，那当然他一定会按照，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符合他的旨意，因为本来他就电子先进就要按照他这样来实现，那我们只不过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向他祈求而已。我们来看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 愿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一个小孩子向父母亲如果有需索有要求，那当然先决的条件他要讨父母亲的喜悦，那最重要就是按照父母亲的要求去做，他的分按照父母亲的吩咐去行事为人。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我们所求的能够达到神那边，而且能够按照我们所求的能够付之实现，让我们得着，其实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那另外一个，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本来就是神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实现、去实行的一个事情。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祈求，我们因着遵守他的命令，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讨他的喜悦，那因着这样，我们的祷告就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是318面，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使阻隔不能长久。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主耶稣。我们来看二十二节，这边前面说，祭司岂是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就很多，但是因为死阻隔了不能长久，所以神就差他的爱子来到世界成为我们的中保。那借着对主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能够达到天父真神那边。所以我想从拉撒路过世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对照主耶稣对神的这种信仰来看，那我们可以归纳几个重点。对神的祷告，第一个要立基在能够荣耀神，另外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按照神的旨意来求，那能够成就神的旨意，那更重要的能够讨神，讨神的喜悦了。那我想在信仰的祷告当中，虽然祷告是我们刚刚讲是我们的平常，但是其实越是平常的事情，那真的要做得非常的周延，是真的不容易了。那我们常常比如说在行事为人上面，越熟悉的人，那或许我们很更不拘小节，在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每天祷告可能几次，那会不会流于形式？是不是真的把神的旨意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是不是把神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是不是符合神要来荣耀他的？这个是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必须要去常常反复的思索自己，互相来放在内心，常常勉励我们自己。那最后我们来唱诗366首。